一次聚会，郭定勇领师哥，他都会把师哥介绍了一下。他说是刚刚是我们他头一首诗歌的，那家是讲的是白文学所写的。我有一句话要补上的，你们可以到 Pilgrim Crusade 去买一个白文学的录音带，好好的听。很可惜，白文学的录音带，你的 Pilgrim Crusade 是英文的，没有中文的。到现在为止了，我还不知道中文的是 Pilgrim Crusade 有没有录音的带子能够来的给人来买的。你们去听的时候呢，都会得到了非常大的印象。我们好不好把 Pilgrim 你这首诗歌了就打出来一下，好不好？就打出一首。这首诗歌乃是 Pilgrim 做的谱，他的在这做的调子，他我原文呢是别人所写的，而别人所写的时候呢，我也请大家注意到第三节，啊，第三节，好吧，打错了第三节，好吧 ，OK， 第三节啊是这个的啊，当我吃度，神不灵差遣爱子来为人死，实为能难领会，十字架上他背负我的重担。流血于水，解决我双重罪。弟兄姊妹们唱的时候好不好？那什么叫双重罪？这一句啊，是作诗的人呢是非常好的诗，在所有基督教的诗歌的里头了，只有这首诗就讲到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流血于水，解决我的双重罪 ，double cure 啊！所以这在我们身上有双重的，一个是罪的刑罚，一个是罪的控制。所以我们一个人呢、啊，当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呢、啊，我们有了罪行为，这些罪的行为呢，叫我们在神面前受到神的审判。我们还有一个。罪在我们是控制了我们去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了，所以这个词句是非常好，所有基督教诗歌里头呢，就这首诗歌才特别有的，所以我特别跟大家提一下了，这里叫做解决我的双重罪。当初呢，我们来把别的观众的诗歌来印翻在中文的时候呢，这个名词呢我们考虑了很久，到最后呢才用三个字叫双重罪，原文的就叫 double cure。 那我跟弟兄姊妹讲明一下了啊，要了解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水，流出血与水来，血叫我们的罪叫做赦免，水是包括他的能力，他的生命的能力了，就我们今后不再犯罪了，所以这是十字架上呢所成功的救恩。 OK， 好，我这个呢不跟大家提一下了，所以针对你们啊，可以到 Pilgrim Crusade 去买卖那个的诗歌本啊，录音带了，好好在家听一听了，诗歌能够给人很大的帮助。好，我们昨天下午和晚上已经有两堂的聚会，来是来讲到了以赛亚书的里头最后所见的荣耀。那么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头上四点，这个四点呢才神显出来的。那我在像昨天来讲的时候，多次跟你们讲了以赛亚这一个人乃是以色列的王族的人，他文学的造诣非常的好，他所写的东西呢，不光是把整理好了，他并且把文学方面好的词句啊都在这里面了，所以这一些词句留在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文学底子不好的话呢，有许多所讲的话呢，好的东西我们都忘掉了，所以我们要好好去看的 Billy Graham 的看的以赛亚所见的荣耀了。那弟兄姊妹，我想你们的以赛亚先知都已经读了，我已经昨天跟你们讲了，以赛亚的先知是全备的弥赛亚， 他预言到这位耶稣基督弥赛亚来到的时候所亘古而有的，他当妇女到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在地上过了33年半的功夫，以后钉在十字架上了，而这到以后从死里头复活，以赛亚全部都有了。那么以赛亚书里头有一章，以赛亚书53章，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以赛亚第40章，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弥赛亚来了，他是安慰了。到42章呢，他的担当我们的罪了，要把公义传到了地界了。到53章的时候呢，特别讲到了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了。我告诉弟兄姊妹，犹太人到现在不承认主耶稣是弥赛亚。那么我有一个女儿，她买了盖了房子，在纽约的 Pew Garden， Pew Garden 附近都是犹太人。好，一到礼拜六的礼拜五的下午了，到礼拜六就安安静静的，都是犹太人啊，还守犹太教的啦啊，所以他们如果礼拜五天回到家天已经黑了，一到大楼里头了，电梯也不按的，一按的话就做工了，违背了，所以他怎么等在下头，等别人来了按了，那他住了5楼，别人来了按了8楼，他就收到8楼去了。从8楼再下来必须容易一点吗？下面跑上去累吗？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犹太人啊，到现在还是非常非常保守的了。那么我的姐姐有一个女儿嫁给一个犹太人，嫁给犹太人呢、啊，不许可她的孩子跟中国人结婚的。所以他们读大学的时候呢，这一个人呢、啊、就是 Harold。欢喜我姐姐的女儿，她就找我姐姐女儿了，父母反对，父母反对怎么样，她就离开家了，搬出来了，在外头住了。在外头住的时候呢，等她毕了业了，她是学法律的，做律师的啦，那么父母只好接受了，就把她接受回去了。所以这样父母在接受回去的时候呢，以前不许可吗？孩子不听话吗？他一直要找中国人结婚吗？那结了婚了之后，就把他接回去了。一接回去了，完全是犹太教，所有新的家庭的瓷器的2套，一套成肉的，一套成跟奶有关的。所以这是你不可以用抹牛的奶了来做羔羊的血，羔羊的血了，这是犹太人那个习惯了。但是他不承认主耶稣是弥赛亚。所以我曾经跟他讲过，他是很好，主人非常客气，主律师的话也很大本领。但我跟他讲了，你怎么解释以赛亚53章？耶和华将我们众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怎么回答？犹太人呢，在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最没有办法回答的就是以赛亚书53章。他说这个53章所预言的东西啊，就是知道我们犹太人是这么受苦的，那真是太勉强了。所以53章呢，他没有办法能够解释的。耶和华将我们众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了。所以弟兄姊妹呢，这就是像以赛亚所说嘛，他们是闭着眼睛不看真理的了，还持守他们的信仰的了。我们感谢主的，以赛亚说了，在主耶稣降生之前差不多800年了，使出预言来了。预言到弥赛亚来到了，到有一天他为着我们的罪有钉在十字架上，耶和华将我们众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了。所以这是以赛亚书了，是非常特别一本书。那么我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你要去读旧约的圣经，要读到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是头一本， 所以他把弥赛亚又来到了，从根骨就有了，童贞于玛利亚所生呢，在地上以后定十字架了，过三天复活的，全部包括在里面了。以赛亚过了之后呢，等到有耶利米，等到有但以理，不过是一部分，不是全部的。以赛亚书呢是全部的弥赛亚所有的故事了。所以你们要读旧约的话呢，读先知书，从先要把以赛亚书读清楚了，再来读一卷一卷的耶利米以西结了，那个才能够更加的明白。那我盼望弟兄姊妹了，我能够跟你们这样的提了，你们呢能够回去了，好好把以赛亚读过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也是盼望说对着你们呢有一些实际的帮助。所以这一次的话呢，先来讲到以赛亚书的里头了，头上三十五章。头上三十五章是什么？以赛亚在头上三十五章的里面呢，乃是觉得弥赛亚来到了之后了，他工作最后的果效是怎么样？是最后的果效，是最后的果效了，他就我就称为是以赛亚所看见的荣耀。那最后的果效的话呢，我们已经看过了四个了，是吧？他头一个到以赛亚来到的时候呢，做工到一个地步，叫蒙恩的人成公义和忠，公义的臣和忠心的爷。那么公义是吧，个人生活是忠心，正是对着神的那个的态度了。那么这个是啊，以赛亚书的里面呢，总讲到那一个弥赛亚来到的时候，做工最后的果效了。那我跟你们来讲的话呢，也是特别盼望花了这个时间跟你们讲的。你总要知道，你我蒙恩得救了，有神的带领，神在我身的带领，不是这么简单。多方面的来讲了，所以这些的话呢，就我们能够看见呢，以赛亚所说的说讲了要成为公义的臣和忠心的爷了。那么来看看我们这边蒙恩的，我们身上有没有在神在我们身上啊成为公义的臣和忠心的爷了。那刚刚是领诗歌之前呢，郭弟兄也跟我提起了，我跟你们讲到了纽约长岛丰盛神为教会，我非常兴旺。那个牧师了，从二十个人开始了，把教会建起来了。哦，一个礼拜有一个戏院了，卖掉了，把它买过来了，是500人的座位，布置的富丽堂皇的，很兴旺，很兴旺了，很好。但有一天，他的牧师到中国大陆去，回来带一个女孩子，跟他太太离婚。跟那个女孩子结婚，所以就会把她赶出去了。所以我说了，我来跟弟兄姊妹来讲的，也讲的好的故事，也会讲到有一些失败的故事，就我们听着惊讶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切切不要以为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如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就要做到两个，一个是公义成业，一个忠心的啦。但是如果我们蒙恩了，在神的面前继续长进，没有让他公义写在我们身上，有一天神所有的工作全部的白费了。所以我跟弟兄姊妹来讲到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侍奉的目标。我们的侍奉的目标，它乃是由六方面来讲的了。头一方面就成为公义的臣和忠心的爷。那么这个的话，在我们身上呢，慢慢神作工显出这个的果效来了。那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头上的五点是四个段一个重点啊。那到了第四个重点里头了，它要复兴万事。那把复兴万事啦，那在这个时候呢，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以赛亚书里头去看的话呢，那是到有一天神的工作成就的时候啦，羔羊与狮子同路，小孩子玩耍在灰鼠的洞口，所以这一些呢，我都不大懂的。乃是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呢，请教江守道呢，纽约还有什么好的传道人？他告诉我，是 Stephen Offer， 在曼哈顿的53街，这个人现在已经不在那里了。那我有一次呢，圣诞节的时候，这里他们说了我不过圣诞节的，他们是过圣诞节的，说礼拜二晚上呢有一个的会议，我去听了，他就提到这一张圣经，他一提的时候了，我才明白了为什么，因为有个小孩子牵引了他们。这个主耶稣到那一个时候加那个荣耀里头了，还是一个小孩子。所以 Stephen Offer 就讲了，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成为一个小孩子，主耶稣进到荣耀里头了，还是一个小孩子。他用这个了来讲到圣诞节了，主耶稣为什么降生在地上，他的小孩子了，他是一直保持小孩子的样子了，保持小孩子的样子了，到一个地步了，就全地都复兴过来了。那这是第四点呢，所讲到了万物都能够复兴了，复兴了。那么今天我们要看到了，完了吗？以赛亚讲得很好，哦，能够在我们个人身上呢，成为公义的神和忠心的爷，从我们身上神的工作做做做，也做到了神的工作临到了万有身上了，万有的就复兴了。好像以赛亚讲的够了，但是以赛亚所预言的有个大的缺点，撒旦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他的第五殿的，他要除灭撒旦和堕落的天使，以上殿上的仇敌。所以以赛亚说了24章21节，这是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流亡。所以以赛亚讲到神的主耶稣到地上来工作了，还有一个事了，在人类身上都没问题了，在人类身上成为公义的臣，忠心的业，在人的人类身上没有问题了，他的万物中间也没有问题了，叫万物复兴起来。但是有一个重大的事没有为了讲，撒旦问题怎么解决？所以他到了24章的时候呢，他要来除灭所有的仇敌。所以这一个点呢，我们看见的以赛亚呢，我跟你们讲的是非常好的文学，他的思想非常的稠密。所以他的第五点呢，就讲到了主耶稣来到地上来，还有一件事，要把撒旦和撒旦的权势全部的消灭。那么弟兄姊妹呢，我们来看撒旦和撒旦权势要消灭，到最后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能够作王。所以这个撒旦的权势要消灭，没这么简单。只要说主耶稣能够在耶路撒冷作王，没这么简单。如果仇敌还没有消灭，主耶稣没有办法在耶路撒冷作王。一定需要把仇敌解决了之后呢，他才能够带进了那个的天国。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头一句话说，你们应该悔改，因为天国近了。请大家记得啊，近了，还没有到。到马到主耶稣施洗约翰来了，头一句话说，你们应该悔改，因为天国近了。所以施洗约翰来了，头一句话天国近了；主耶稣来了，传道也天国近了，告诉我们说天国是近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来到。什么时候来到？他的工作完成了，天国就改的才来到地上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整个的圣经会讲到了，圣经的预言讲得很仔细，到天国的福音要传到地界了之后呢，神要把魔鬼捆绑起来了，捆绑起来就放在在外面的黑暗的里面了。那个时候呢，就有1000年的功夫，在这1000年的里头呢，乃是有一帮的基督徒呢，向着地上的万民来传扬福音的。所以圣经中的过程呢，很清楚了。今天有人呢，一直不信主，你把他惩罚了，他们就有埋怨了。 主啊，我不是不信主啊，有魔鬼把我们控制嘛，有魔鬼给我们试探嘛，试炼嘛，有魔鬼给我们做的嘛，说我们欲望信主。主说好，把魔鬼捆绑起来，没有人再撒旦再来控告你们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叫一般的人呢，在一千年里头，向地上万民来传道了。过了一千年呢，总是好吧。过了一千年呢，魔鬼要释放，再来引诱地上的万国。地上的万国引诱了之后呢，居然还有一些城呢，又随着魔鬼了。到那个时候呢，主耶稣要把魔鬼捆绑起来丢在火湖，那一些跟随魔鬼的呢又丢在火湖了。那么在这一千年的里头呢，蒙恩得救的人呢，那这一般得救的人呢，在将来永世中间呢，不能够在圣城里头成为神的子民。圣城里头呢，所以大家要知道，到我们将来天地里头有新圣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呢，那个城市非常大了，所有蒙恩的呢都在圣城耶路撒冷里面，神的恩典带他们了。但是在千年国度的里头了，蒙恩的他们没有资格走到圣城去耶路撒冷，他们到哪里是城外的一种百姓。所以你会看见呢，在将来的勇士里头有三帮人，一帮是耶路撒冷城里头的，乃是当初接受耶稣基督救主的，另外一方人呢，当初主耶稣福音传给他们没有接受，他们在千年国度的里头呢，到那个是谁接受的？那千年国度再接受的话呢，他们是城外的百姓。另外的再有第三批什么，在火湖里头呢，跟魔鬼一同在火湖里永远的痛苦的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了，我们乃是耶路撒冷城，新耶路撒冷城里头的子民，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那我们蒙恩得救的话呢，我们却有一个事情要知道，到千年国度的时候呢，我们要去教导地下的天下的百姓，魔鬼没有打岔的，魔鬼没有搅扰了，要我们去来教导了。是这个我们来教导是哪一些人？这个教导的人呢，就圣经启示了二章三章的七个教会中间的得胜者。七个教会呢，我没有要跟你们来讲了，乃是讲到七个时代的教会，也讲到有七个不同形态的教会啊，我没时间跟你们来讲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在是按照时代来说呢，是主耶稣来之前呢，已经是最后的了。有一个呢是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教会啊，前头有一个呢时代中叫 Philadelphia。那 Philadelphia 是什么呢？那是弟兄相爱。所以我跟你们讲了， Philadelphia 的教会呢，神没有惩罚，只有称赞他们。那么这个的教会呢，也是弟兄会的后代。那弟兄的后代呢，但是弟兄会的后代的时候呢，但是有一个可惜的啦，慢慢弟兄会的后代成为骄傲，因为什么都有了，所以从弟兄会的后代呢，就转到了老弟家的教会了。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不知道这个恩典教会是怎么样的，我怕恩典教会是 Philadelphia 的教会已经转到老弟家的里面了。那我们这一帮蒙恩的人呢，还像你们在这里呢，还是 Philadelphia 的教会，弟兄彼此相爱，大家都很追求了。但是我又怕你们好好追求的时候满足了，好好追求的时候啊都骄傲了，你们就是我老弟家的教会了。所以这个启示了二章三章里头有七个教会，有七个不同时代的，有七个不同的教会的形态出现了。那么使徒约翰写了神启示约翰呢，来把七个教会的信写给他们呢，是什么？就我们到幕后的时代里头要小心，我们切切不要变成功了老弟家的教会了。那么弟兄姊妹，你原来我说了，你们恩典教会了，还没有资格变成老弟家。 因为你们还不满足，你们追求的还不够多，所以你们还到现在还是非了单单最后的形态。但是要小心了，你们爱主，你们好好的追求了，等到再过了十年二十年了，要小心了，因为你样样都有了。到这个时候什么，你们教会不是费了单费教会了，就是我老弟家的教会了。所以这一些圣经中的教导呢，来警告我们呢，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的情况是如何。所以你们教会人不多，但是感谢主，很爱主，人不多，感谢主，还很追求。那这是什么？费了单费的教会。那就怕你们呢，这样的爱主追求，爱主追求了以后都变成老地家了。那这是我们呢警告我们的话，要小心了，切切不要变成为老地家的教会了。所以主诗篇按照启示录二章三章里头，每一个教会都是有蒙恩的嘛，每一个教会都有失败的。头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太劳苦殷勤，有所谓的知识都很好啦，但是老头一个菲拉德菲亚离开了七处的爱心的，真理上很好，侍奉中很劳苦，但是爱心却渐渐的冷淡了。所以你要去读启示录二章三章里头以弗所教会啦，那是神蒙恩的一个教会啦。所以要小心，我们不光应该在真理上更加追求，我们应该呢侍奉上更加的劳苦，但是去去不要不知不觉的离开了七处的爱心了。所以我再重复跟你们讲呢，我感谢主的呢，我是佛教家庭长大的，我没经过神学，我乃是在尼特神所带领的团体中间长大的。尼特讲道是非常有果效，非常好了。所以尼特神讲到了，我当初在上海做学生的时候，一直到大学毕业嘛，哦，他道讲得很好了。我用自己想发明出来的书籍了，把他的讲道东西有75%都写写下来了。等到我到台湾去，我还没听懂。但尼特生了，那个时候有一个呢帮助我们最多了，就我们去买那些索林的书籍。那个时候索林好的中文书籍还没有了，要到美国来买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看了好多的索林书籍了，一本一本看呢。那我们在那一段时间呢，索林的书籍看多的话呢，几方面有不同的讲解呢，都能够清楚过来了。那今天早上呢，王弟兄陪我吃饭的时候呢，我也劝王弟兄，你要去读索林的书籍。你不读索林书籍了，你总以为你相信是你所明白是对的。你读了索林书籍，看见你的明白是对的，但是有许多的人的讲法跟你不一样，你切切不要以为人家是错的。所以我告诉他一句话，你一定要有主见，但切切不要有成见。成见是什么？只有你所相信是对的啊，别人说相信你做的不是错的，那这是成见。所以我也跟王弟兄讲了，我在纽约人民精神会的里头呢，请王守仁教授来讲道。我听王守仁教授讲道的时候呢，过了两年，有个牧师跟我说：“林弟兄，你为什么请王守仁讲道？”我说：“为什么不请啊？”王守仁教授呢，乃是美中国人在大神学院做教授呢，比年纪比我轻了10岁，是佼佼者。他乃是在那 Ashbury 神学院那边做教授的了。他说：“你要知道，王守仁不相信一次得救容易得救的，你是相信一次得救容易得救，你怎么可以请他来？”我说：“对。”他讲一次的就永远的救的，我不相信他一次的就永远的救的。他说：“你这样为什么请他？”我是某某牧师，我相信你不是挑拨我，我如果因着他讲一次的就不永远的就不请了，到以后了挑来挑去长所有的传道人只有我一个人讲，总有人看法不同的。所以我也请王守仁呢，我也知道 他对一次的救永远的救这个问题看法跟我们不同的，但是我就是总有一个很好了，我跟王守仁怎么样了，你相信一次的救不能够永远的救，我是相信一次的救不用的救，在聚会中间不要讲，不要我讲了一次的救永远的救的，下次你再讲了一次的救不永远的救的，把弟兄姊妹当成战场，弟兄姊妹都搞得糊涂了。所以这个我们想通东西都要讲了，也得是知道他的信仰是什么，我的信仰是什么，有不同的。我们想通的东西还来不及讲了吗？那是不同东西啊，也不太多。所以这个的话呢，我们就不要在聚会中间呢，把不同的看法大家来讲了。一直等到弟兄姊妹真理上有一些好了，然后你可以在这帮人啊，你为什么相信一次的救不容易的救，我为什么一相信一次的救永远不得救的永远的救的，这个没有太多道理的。那么我自己的经验，当我在台湾做传道人呢、我只去会所里头也是很出名传道人呢、有一次我去高雄，我去看戴少忠的父亲戴永年的老牧师，哦，年纪比我大十岁，哎呀，他在高雄呢，我去看他，我去靠他呢，他看见我呢，我不认识他，他认识我了，哦，李斌你来看我好极了，请请请，请到房间来，到房间来，一到房间来的头一句话，李弟兄啊，我知道你相信一次的救命的救的，我不相信。他说为什么相信，我说主耶稣在这约翰福音讲吗，我父一个信主人在主的手中吗，并且还有父的手比万有多大，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主的手中夺去吗，所以两个手把我们保护着吗，哎，他说你要知道啊，这里所讲的前头的羊听众牧人的声音嘛，哎，他有这么大的解释，所以羊如果在听着牧人的声音，那么神就保守了，羊如果不听着牧人的声音了，神没有办法把他保守了，他有他的道理了，他有他的道，说到了最后了，他相信一次的救不永远的救，我还相信一次的救永远的救，所以我懂得什么是有一些人相信一次的救永远的救的，有一些人不相信一次的救不永远的救的。那么你们今天做基督徒了，好好追求了，你碰见威力公会的牧师来，他不相信一次的救永远的救了，所以一批的人呢、所以我说你不要有成见，对，你总要你有主见，你有成见了，因为他讲的一定是错的，人家不一定这样相信的，他有他的根据嘛，所以你有不同的看法了，你相信什么，你主见应该有的，你不能够一点都没有主见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你教会中间大家恩爱主了，跟各个教会中都有联系的话呢，我有我的主见，但是我也不会把跟我看法相同的人完全让他说是错的了，这样的话呢，我们才是好的。所以我跟王弟兄吃早饭说了一个很简单，你看一个人的头正面看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反面看光光的，同样的头啊，你从哪一个观点来看呢，你从正面的观点看一个头的样子，有两个眼睛有两个鼻子，有一个鼻子一个口吗，你从后面来看的话都光光的，还是一个头吗，是不同的观点来看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呢，这是你我呢，大家好好追求的话呢，能够好好对真理所领会的，要有主见，但是不要有成见。那么弟兄姊妹好了，到主耶稣到地上来做工的话呢，他乃是最后要把撒旦和撒旦堕落天使呢完全的除灭，他就是谁来除灭的，就借着启示录二章三章七个教会中间的得胜者，每一个教会都有他的弱点，在那个教会的弱点你就胜过了，你就成为得胜者了，得胜者不是所得胜所有的错误，得胜者乃是胜过你所在的教会有一些缺点的， 那一些地方你得胜了，那这个人啊就成神的选召得胜者了。所以当主耶稣来之前呢，要带领一批的得胜者呢，好跟踪主一同来征战的了。好，我们总共上去好吗？上啊，这个还没那么高是吧？堕落的天使啊，总觉得到耶路撒冷做王的了。好，那除灭又种仇敌了。那么种仇敌是什么的仇敌？除灭的话呢，乃是我们的教会中间做一个得胜者。这一把得胜者呢，跟随了主了，说到了最后，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耶稣的胜过魔鬼和魔鬼权势，是带一把得胜者跟他一同来征战的。所以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了，有个天上的众军都跟随他了。所以这一把的历史的带领的得胜者跟随了主耶稣了，然后才把撒旦整个的除掉。说撒旦的整个的除掉，堕落天使整个的除掉，不是主耶稣一个人除掉的，乃是有一半的得胜者跟主耶稣一同做王来征战了，才把撒旦呢全部的除掉的。所以这是圣经里头呢，启示录里头呢，都是很早的预言呢，都已经预言出来了。那感谢主了，今天我们信主了。我们要信主的话呢，当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在教会中间自己增长，我们在教会中间也有些错误，所以我们成一个得胜者了，不再落在那些教会的错误里头了，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有了得胜者的时候呢，到主耶稣再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要把我们召集在一起了，除掉魔鬼和所有撒旦的堕落的天使了。到这样的魔鬼和堕落的天使除掉了之后呢，才是下面说了，耶和华在耶路撒冷作王，在以色列呢，在耶路撒冷作王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啊，才进到了天国的里面了。所以天国的话呢，有一个过程，乃是要有一段时间呢，乃是基督带领一般的圣者呢，与魔鬼征战，然后呢，就带把魔鬼和魔鬼的使者都放到火湖里头去了，那么在地上呢，天国在领导地上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还没有，今天还没到这个地步，今天魔鬼和魔鬼的使者还没有除掉呢。那么弟兄姊妹呢，这给我们看见了，那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时候呢，要小心，我们在这个艰难困苦里头呢，要做一个得胜者。那么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讲了，你我在美国还不太了解，你中国大陆习近平登台了之后呢，他真正是个共产党，要把基督教消灭。所以你知道了，现在在中国大陆习近平登台了，他中国政治上啊，这经过去讲的，但是习近平呢，对付基督教非常的厉害。在中国大陆一个温州，你们当中有没有温州人？有温州人啊。我头一次到温州去了，温州教会了请我讲道。温州人在各地做生意的，在中国大陆好多地方做生意了，他把那个各地做生意的也建了各地的教会，在各地教会有传道人召集到温州了，有一个礼拜有两个礼拜的那个退休会，由我来讲道，由我每天讲六个小时。我说你还不知道我几岁了，一天讲六个小时啊。那结果好，他叫我讲三个小时，请曾维替再讲了另外三个小时，所以我在那个退休会中呢，曾维替和我两个人呢分担再来讲了那个温州了哈。那温州这个教会呢非常的兴旺，他有600个人，他怎么有个600？他买下一个呢造做皮鞋的工厂，买下来有600人可以住的了， 五好大呀，所以他如果有更大地方的话呢，一千人都可以有了。他买的最大是一个工厂嘛，一六百人，所以他从是中国各地的那一个温州的教会的里头选出六百个人来了，来到温州有两个礼拜的那个退休会了。那我在里头能讲到的了。那么弟兄姊妹呢，我也很高兴，是他们温州教会的佼佼者。在各地上午讲到，下午讲到，晚上没有，晚上是分批的去那个今天是东北区的，明天是广东广西的，一批一批的传道人跟我来讲的同一个问题。他的一个问题说啊，林弟兄啊，我们现在做传道好难，新的就得很骄傲，很骄傲了，我们讲的话不听的了。他跟我们讲说，哦，你讲得到，我都明白了。你讲到给我听说吧。我说弟兄姊妹啊，很不幸，你就传道了。现在蒙恩的人都知识分子，听不到了都很明白了。说你如果不进步，你的道他们不听的，你不要怪他们不听嘛，是你不长进嘛。你没把整个这个人生清楚吗？所以在温州那个聚会的来的，我跟那个传道士来讲了，我不是包庇的一般弟兄姊妹了，我说你们必须要好好追求了。你的追求还是三十年前的，你如果在这三十年里头了，有许多真理没有好好追求了，你听得到，你讲得到，当然他们不听嘛。所以你必须要用功才去了。所以温州教会是很兴旺了。那么温州的教会能够这么兴旺，公安也知道，公安知道的啊。一个六百人聚会，什么公安会不知道的啦？公安也知道，公安开一个眼闭一个眼了，很好的。因为什么呢？温州有个特点，有很多的人在温州做生意，温州人就很兴旺了。所以我到温州去讲到楼客当中，我说你不是温州人呐、啊，我是纽约来的啦。纽约好多的 supermarket 是温州人开的，我说你温州人做生意很特别，同行不是冤家，同行是朋友。开头啊摆个摊，你摆个摊，他摆个摊的、啊，过了一个月赚钱了，你们十几个人呢、啊、都合在一起了，办开一个了大的超级市场了，还超级市场，温州人会帮助温州人的，但是别的州的人不帮助的。你温州人只帮助温州的人的了、啊、那么温州人很兴旺了。所以中国大陆的政府呢，对着温州的人是特别客气。然后现在习近平登台了，温州的礼拜堂上头十字架全部都拆掉了。哦，习近平呢，现在做事啊，比从前以前呢厉害的多起来了。江泽民在的时候，温州啊是兴旺。他也没有把他礼拜堂撤掉，习近平上台了，把温州的礼拜堂的十字架都撤掉了。所以弟兄姊妹，情况在这变。好，所以你到中国大陆去的话呢，你要知道了，现在是习近平讲到了。所以为着这个缘故呢，我已经劝你们了，你原谅我重复讲，你们今天呢如果有引到要中中国传道啊，你必须要有美国护照。你没有美国护照，请你不要去。为什么缘故？中国大陆最怕一件事，军事的领袖一个政变。你去不要看这政治的领袖了，啊，都来向着或者我问习近平来忠心吗？当初啊。毛泽东在的时候，林彪还不是写个像代表毛泽东非常忠心，原来要杀死毛泽东的啦。说你真不知道中国大陆哪一天呢有个政变呢、啊？如果一有政变了、啊，所有中国人不许出境，你就关在中国不能出来了。你美国护照了，一政变的时候了，你还可以离开。所以你们有中要到中国大陆去了，必定要带着美国的护照。那我的话呢，也有台湾护照，我台湾护照可以买了，可以就申请了回乡证，我不用回乡证出去了。我如果回乡证一出去了，一整店了，回乡证还是中国人嘛，就不能出来了。 所以我都是用美国护照进去了，万一有政变了，我的孩子赶快就可以离开了。哎呀，我这个人呢、啊，你宝宝告诉你了，是好听是谨慎，是不好听是胆小啊，许多事情考虑在里面的话，所以这样的话呢，今天你如果有美国的护照的话，你还可以去，万一政变了，你可以离开了。所以我认识人也很多呢，那个的我们纽约人就生活了黄子佳，他以前在俄国做牧师的啦，以后他老年的时候俄国退休了，到阿特兰塔去做牧师了。阿特兰塔做四年了，做过了之后呢，他把预备时间花在中国，他到了中国去了，结果不到一个月回美国来，在那里没有办法再来传道了。所以这是一个了，大决是如此，你不喜欢了。所以我不是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我不是闷着头做传道的哈、哦，我做传道要抬头看一看，是我的环境是怎么样的，环境改变了，我做传道啊，一定要有一些的考虑在里面的。那弟兄姊妹，我跟你们做一个的榜样呢，跟你们来讲呢，最终是到了第五个。神要借着一般的圣者，这最后跟主耶稣一同的征战，然后呢，也把魔鬼和魔鬼的使者都抓了，丢在火湖的里面了。那这是第五点呢，在这是我们侍奉主的目标了，还是要把天使那边把魔鬼和魔鬼爵士都除掉了。那么好了，最后一个啦，那是完满彰显神荣耀华美。他说呢，原西的旷野干旱之地，沙漠都全然改变，旷野和干旱之地被人欢喜，沙漠也被快乐，又想玫瑰开花了，不开花茂盛，落上加勒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有沙人的华美便赐给他，人便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神的华美。这个话呢哈，你读的差不多的了，因为你们没有去过中印，去过以色列。那我去过以色列了，我去过以色列了，到有一个地方的去了，乃是当初啊，彼得到屋顶上吗？是屋顶上吗？贴着天上一个异象吗？有块布垂下来吗？它里头有好多不洁净的动物吗？天使说，神说了，彼得起来宰来吃。彼得什么？用三句话来反对。十而不见的，从没有人和我的口啊！天使把那个布啊又收上去了，奇怪了，收上去的时候，洁净的动物收上去了，不洁净也送上去了啊！彼得就不懂，为什么道理啊？过会又降下来了，是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说啊，十而不见的，从来没有人和我的口，神很忍耐的，跟彼得来讲呢。这叫神的时代改变了，那些外邦人呢、啊，已经神是不洁净动物了，神的恩典也临到外邦人身上了。三次过了之后还怀疑了，那哥尼流家的佣人一个人呢，已经来敲门了，彼得还在怀疑，然后天使说去，不要怀疑，所以他就跟着这个人到哥尼流家了，把福音传到了太多，传到外邦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这个话呢，能够给我们看见是什么？连彼得这样跟踪主三年半的时候呢，观念还是老旧的观念了。主耶稣甚至在成功救恩呢，把福音呢也能够传到外邦了，这比以弗所书里头了，基督已经插在我的中间，隔断就强了，和外邦人和我犹太人一样能够蒙恩的、啊，彼得还没有听见。 一直等到大部的意向过了之后呢，彼得才了解了。所以彼得到了哥尼流家呢，进去了之后呢，哥尼流把他的亲戚朋友看见了，向他下跪。哦，彼得说不要跪，不要跪，我也是人，你不要下跪了。那彼得才讲呢，乃是有天使借着那个大部的意向呢，临到他身上，他才知道呢，外邦人也能够蒙恩得救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的这些故事就会发现什么呢？连我们信主的人啊，爱主明白真理的人啊，有的时候我们的真理我们所了解是不改变的，主的改变啊我们都没有改变啊，是神啊要为着要把彼得把福音传到外邦呢，特别用个大部的意象呢讲下来了。那么那一次呢，我们去的时候呢，坐个一个游览车，游览车一个地方停下来了，一个小的弄堂了，一个马路，小小马路，游览车不能进去了，我们下去了。我们看见一个房子，房子门口有个条子，今天彼得不在，因为彼得以前的房子呢，就住那个地方了，现在是那个亚拉伯的牧师啊，就住在里面了，所以我们就敲门了，你们一定来看呢，当初彼得在这里的了，所以他就陪我们到屋顶上去了。到屋顶上去的时候了，屋顶去的时候了，他那个主人说了，当然了，彼得当初的屋顶是早就撤掉了，现在我们新盖的屋顶了，所以我们在屋顶上来看的。在看的时候，我告诉你一件事，看得见前头地中海的那个旁边呢，是那个啥沙人的华美。那么这里有什么分别啊？所以啊，我考你们的啊，当初啊，地中海的水呀、高呢，还是地中海外面的大西洋的水位高？考考你们看，你学王弟兄，你学物理的吗？地中海的水啦，就蒸发掉了吗？大西洋的水呀、不会蒸发掉这么多，因为大西洋太大了吗？是这样，大西洋的水位啊，比地中海的水位高。地中海的水比大西洋高，它大水啊，从大西洋呢，经过直布罗陀了，就到了地中海来了，对吧？那地中海来的时候，你会看见了水啊，是南边流过来的。南边流过来的到了沙人的地方呢，它就弯到北边去了。那么南边就是非洲的北边，就沙漠地带。所以这个水啊，从地中海这样流过来的时候呢，都在这沙漠了。那么经过了到了弯过来往北边去了，沙就沉下来了。所以这个沙人的地方呢，都是一些沙漠。那沙漠的时候呢，你会看见了没有好的花啊，所以这正这个沙漠的那个玫瑰花呢，其实不是玫瑰花啊，是象尾花，小小的，不是玫瑰花很大了。玫瑰花一个在土壤非常肥沃地方了才有玫瑰花呢，所以它是沙漠能引起来嘛，都是一些这个乃是一些小的花了，但不是大的玫瑰花了。所以我们去到山上，在那里屋顶上来看的，看到这个沙的地方呢，都是一些的小的象尾花。那么弟兄们，我跟你讲什么？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在沙人的地方都有玫瑰花长起来了。神啊，做了一件的事了。今天沙人地方没玫瑰花呢，都有香尾花，但到神的工作完成了，他神要做了，就全地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在彰显神的荣耀到一个地步，在沙人的地方都有玫瑰花能够长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如果没有去过以色列呢，不大会懂的。你去过以色列的时候呢，你才会懂得这一段的话了。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乃是弥赛亚来到地上，要把万物都复兴起来的。复兴到一个地步了，连山林的地方呢，玫瑰花都能够开起来了。那神在全地了，那个兴起神的华美荣耀来了。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啦。今天呢，神在地上也照样的做工。神在地上做工了，要把他的荣耀和华美在我们身上彰显，也要借着我们啊，在许多中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身上能够彰显出来了。那这是什么？这是以赛亚所看见呢，也以弥赛亚所见的荣耀。这个弥赛亚来到地上时候，把建立起来了，要把荣美了，连杀人的地方呢，本来没有玫瑰花的，现在有玫瑰花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啊，这告诉我们什么？说以赛亚看见耶和华来到地上所成就的工作。他的成就工作第六点啊，乃是耶和华弥赛亚来到了，要把他永美了临到了许多一般的人身上。这一般人身上呢，都有耶和华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按照我自己做传道来说，我到美国四十几年了，我在最近十年来一个非常高兴。1979年我到中国大陆去了，只有家庭教会，农村的小城市的大城市的支持者的也是的名字都没听见过。但现在到以后我到中国大陆去了，大城市里头知识分子的信主的比美国还要快。所以我都跟你们讲过了吗？我去到大陆的时候，到了北京只集中在一个教会了。那有一个教会啊，在北京呢，那有第二个公路的环那个地方呢，租个一个房子，一个办公的楼，能够在里头呢，能够坐了400人呢，里头380几个人聚会的，他里头300人以上都是大学毕业生了，他没到美国来过了。那个福音传到他们中间去了，所以我就为了这个缘故了，非常高兴啊。神啊，在以赛亚所讲的啦，神的荣耀也能够在许多以前不认识主的民的身上呢，能够显明出来的。那么同样的啦，你们在这里的话呢，感谢主了，主是接受你们，就许多大陆来的那一些的同学和一些留学生呢，也能够听见福音了，叫他们爱主了，叫你们也在他们身上要好好栽培他们呢，他们有一天呢毕了业了，总是有20%的人回去的，回去他们要传福音，不光去传福音了，而他们会随着政府一路一带的把福音传到中东地方去了，所以这样慢慢传到中东地方去了，福音传到了耶路撒冷，主耶稣就来了。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的情势啊，所以我盼望呢，就是你们在这里的能够好好的爱主了，这带领那一些从中国大陆来到你们读书的了，那么你们呢，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呢，总有一部分到了拿到学位了，回到中国去了，回到中国去的话呢，不光是去在职业上来做了，并且你们去到中国去的话，随着政府所的一路一带的把福音传到中东地方去了。那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呢，我梦不是梦着头做传道了，我抬头看看神在做统战。所以我把这个环境告诉你们呢，盼望你们知道了，你们在这里呢好好的把福音来传扬给那个大陆来的那个学生呢，到有一天这一帮人回到中国大陆去了，他们会把福音呢再传到了中东地方去了，一直到耶路撒冷，等到他们中东地方人都信主了，主耶稣来的日子就到了。所以这是呢，看见神在世界上大局里头来做统战的工作了。所以我也盼望你们能够了解，所以到你们呢这里好好的爱主，好好的传福音， 带领着中国道来的同学能够信主了，那好，这一些同学信主了，不光能够信主爱主了，从有一些人呢，到也能拿到学位了，回到中国大陆去。到回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总有一些人啊，回到中东地方去做组织工作了，然后把福音传到中东的地方了。所以你要看见了哈，又不是闷着头来爱主的了，你抬头看一看，神在做统战的工作了。好，我把这些关系都告诉你们了，盼望弟兄姊妹啊，我们好好的爱主，好好的追求了，到终日当有一天呢，神的荣耀要充满在全天下了，好像沙门的地方呢，都玫瑰开花一样的。好，主恩待我们。好，我们低头，我们再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谢谢你，你的美意在你的话语中间已经早就告诉了我们。我们今天不光能够蒙恩，不光因着你给我们眷顾，我们能够信你，我们也看见你在我们身上有你的盼望，你在我们身上有你的打算。就我们今天蒙恩了之后呢，不光能够灵命上好好的长进，我们蒙恩了之后也受你的差派来完成你一直到现在全世界还有中东那个地区人还没有信主的，就我们能够把福音也传到中东的地区去了。主你在这个全地上这座统战，你这事先都告诉给我们了，这是我们今天在这地上也能够配合你自己的统战，就我们在你面前呢，成为有用的一个器皿。就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谢谢。
让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